让我们起低头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了你的殿中，我们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动工，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学习把自己献上，能够合你所用。求你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保守讲的，保守听的。祷告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天走到教会来，礼拜天是纪念主复活的圣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我们称它为圣日。我们这个教堂我们称它为圣殿，因为我们在这里敬拜主，我们在这里与主相遇。我们刚才一起献诗，我们唱圣诗，因为这首诗是我们向神所发出来的赞美，它分别出来，是它称为圣诗。我们刚才一起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我们称它为圣经，而且神圣经当中称我们为基督徒为圣徒。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被称为圣徒，可是我的行为还达不到这个圣洁的标准，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心虚。可是呢，神称我们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行为上已经达到了某种圣洁的标准我们才够资格被称为圣徒，而是我们是属神的人，神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就是圣徒。这是神称我们，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我们就是圣徒。圣洁是神的属性，神称我们圣徒，他眼中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在利未记当中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因为神是圣的，我们属他的人，我们也是圣的。所以今天我们打算用这段经文来看，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合他用的器皿。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为神所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被神所用，我们所有的恩赐神所赐下来的，我们能够发挥出来，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白活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被神所用呢？神看我们能够为他所用，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在他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如果我们愿意追求圣洁，神就能够来用我们。那追求圣洁我们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在下定决心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可是呢，我们每天在主面前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常常发现我们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怀疑，认为说我这辈子追求圣洁能够做得到吗？如果我追求圣洁追了半天都做不到的话，那干脆就放弃算了嘛。有的人经过了一次一次的失败，他有时候就灰心了，有时候觉得说既然做不到的话，干脆就不要讲了，干脆也不要追求了、如果说做不到，那我们还整天在讲说我们是圣徒，那是不是唱高调呢？那干脆就很灰心，就觉得说干脆就放弃算了。可是这样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圣洁，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听呢？神既然要我们圣洁，我们就安安心心的照着神的话去追求，我们就好好的来追求，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可是呢，追求圣洁又是那么不容易，那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很多世俗的引诱，很多的败坏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一直在把我们往这个败坏的路上去拉扯、引诱我们堕入这个败坏当中。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既然要一步一步的追求圣洁，而且又能够不灰心，又能够在失败当中又能够不灰心，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心智，我们愿意继续的追求。今天我们将用这节经文要来探讨，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六节，这是保罗向提摩太所勉励的一段话。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关在监狱当中，他已经到达人生的尽头，快要为主殉道了。他心里面想到的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牧养这个教会非常的困难，他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可是呢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假教师存在那里。保罗就写一封信给他，叫他说你要成为圣洁，你不要跌倒，你不要害怕，你要在主的面前正道上坚固下来，你要好好的牧养的群羊，不要跌倒。这整段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前面他告诉了提摩太说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之后你就能够为主所用。后面半段他教导提摩太，你面对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争竞，不要动怒，你要温温柔柔的来牧养这群羊，把他们带回到主的面前来。这是两个主要的段落。那你如果仔细来分析，它当中有四个主要的动词。十九节你看到有一个动词叫做离开不义，二十一节他说脱离卑贱，二十二节你看到什么动词？逃避私欲，二十三节要弃绝增进。实际上这四个动词就是把整个这段经文的主要的中心掌握住了。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要离开不义，脱离卑贱，逃避私欲，弃绝增进。这四个动词有个共同的特性，都是离开弃绝，要逃避，要就是分别的意思。这刚好跟圣洁是有个特别的关系。圣洁就是要离开世俗，与世俗有所分别。我们是神所拣选，从世俗当中拣选出来的人，我们就不能够再沾染世俗。所以呢，这四个动词正好是代表圣洁的一个意思。它同样的呢，它我们来仔细的来思考这四个方面，圣洁追求圣洁的四个方面，刚好也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进程。离开不义是我们在地位上面达到圣洁，脱离卑贱是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要有决心要追求圣洁，逃避私欲是在我们在行为上面我们要达到圣洁，弃绝增进是我们在服事上面要达到圣洁。你看它是正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步一步，我们先在地位上达到圣洁，然后我们有个心智，我们的心要求神来洁净我们，最后我们在行为上面我们一步一步要达到成圣的标准，最后我们在服事上面服事主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仆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合他所用，正好就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进程。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一点他告诉我们的是离开不义，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一个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离开不义的行为呢？当时教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当时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保罗看到这个教会存在的一个假教师的问题。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牧者，他很难处理这个假教师的问题，因为这个假教师他不顺服这个教会的提摩太的领导，那他们在倡导另外一种离开真理的一种学说。他们说什么呢？在二章十七、十八节，你可以看得出来，假教师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就是他不相信基督徒会复活。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属灵已经复活了，所以呢，我们身体根本不需要复活。他们这时候，这是他们所提倡的一种错误的教导。而提摩太他正好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假教师在教会当中迷惑众人的这样的情形，他几乎撑不住了。 所以保罗就勉励他说，你不要担心，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是立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凡是属基督的，神绝对不会让他倒下来，教会不会因此垮下来，因为我们的根基是立在这个磐石上，只要我们稳稳的把根基立在磐石上，神在教会当中总会呼召一群属他的人，不受到假教师的迷惑，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在根基上面站立得稳，神会把他们分别出来，他们不会受到迷惑，他们会坚立的站在主的正道上面。这个根基保罗在经上说，上面印着两句话，有个打着神的印记，这两句话讲什么呢？讲到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还有凡称呼主名的人都要离开不义。 这两句话正好在，就很像摩西当时在受到可拉党来背叛他的时候，向他发出挑战的时候，摩西就伏伏在主的面前求主辨明，求主来帮助他。那时候摩西就向这些背叛他的可拉党人说了一句话，说谁是属主的人，我们明天到主面前求主来分辨。而那时候最后他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主就把可拉党的人全部都灭绝 在主的面前，因为知道只有那个遵从神的旨意顺从神的人才是属神的人，而那些抵挡摩西背叛摩西那些可拉党最后就被毁灭在主的面前。而这时候保罗用这句经文来告诉提摩太，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那些假教师，他们来抵挡你，他们来背叛你，他们不听你的话，你只要记住你是属神的人，主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你只要知道，你只要记住，你要紧紧的遵随跟随主，顺服他的旨意，信守他的话，主知道你是属他的，主会把你跟他们分别出来。这就是神给提摩太的一个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一个很稳定很安定的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上的。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遵从主的旨意，我们信主，我们按照主的话来做，因主认识属他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哦，不用担心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些传异端的，如果有这种不顺服主的，我们要先要确定的不是要跟这些人来增进，而是要确定自己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人，神不会放弃我们，因为我们是建立在主的根基上面。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主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配得这个称圣这个称义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了，神已经看我们是义了，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放纵自己的行为去做那些恶的事情呢？我们不行，我们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我们真的是属主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两方面，第一点是主认识我们，我们是属主的人，主知道我们是他的羊，他不会放弃我们。同样的，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有个要求，我们既然是属主的人，我们在行为上要活出一个属主的人的样式，也就是活出称义的行为来，与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所以我们看得到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离开主的道这样的情形的发生，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美国原来是一个属神的国家，他们当初清教徒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守着神的道，他们是离开了英国，他们追求他们宗教的自由，他们追求一个主的道，他们来到美国建立这个国家。可是你会发现在这几十年来，美国这个国家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一个堕落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由，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他们不愿意遵照神的给他们的旨意，他们在很多的方面所表现出来正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那是什么样的势力来吸引美国呢？是那些追求世俗化的这种势力， 你会发现我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上学的时候，他如果说你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应该敬畏神，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听，譬如说神告诉我们同性恋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就应该要遵守神的话。可是呢，今天在学校里面教的是完全另外一套。学校里面说你们不能够歧视同性恋的人，同性恋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你们要尊重他，你们是信有信仰的人，我们也尊重你，但是呢你也要尊重那些有同性恋的人。那这是这个美国的主流的想法。这主流想法不单单在学术界里面已经成为盛行了，甚至呢影响到中学小学，甚至影响到教会。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在美国的教会，他已经站不住圣经的根基，已经倒向这种世俗化的潮流里面。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的圣公会他那时候选出了一个主教，在 New Hampshire 选出个主教叫做 Jim Robinson。 这个人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成为一个州的主教。另外一件事情是美国的长老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宗派，他批准容让同性恋者能够担任牧师的职务。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让人很痛心的事情。为什么呢？这是圣经的教训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容忍有同性恋这样一个行为。在立位记里面 明白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是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是立位记所讲的。罗马书保罗又再讲得很清楚，说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一样，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果攻心，彼此贪恋。这些事情是新约旧约都谴责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教会不坚持原则？为什么教会竟然可以容忍同性恋的人来担任牧师？这是教会放弃了自己的坚固的原则，他们不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他们怎么样？是用一种另外的方式来扭曲神的话语。你说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你说他们相不相信神的话？他们说他们相信神的话。可是呢，为什么同样神的话竟然会解出不同的结果出来？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想法看得比神的话更重要。我举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们所提倡的是一个叫做同志神学。实际上同志神学就是自由派神学。自由派神学他们所坚持的是什么呢？自由派神学不是说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认为圣经是人所写出来的信仰的见证而已。你看人所写出来的跟神的话有什么差别呢？人所写出来的就可能有错误。所以呢，他们在判断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要用人的理性来分辨，其中当中有神的话也有不是神的话，所以不是神的话你就不要信，是神的话你相信。这是自由派神学的一个主要的他们的论点。这有什么危险性呢？这危险性最后就是扭曲圣经。明明圣经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犯罪的，是错误的事情，可是呢他们把它扭曲了。怎么扭曲法呢？他们认为就是说这是在旧约时代讲那些在献祭的过程当中行同性恋的行为的行为，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同性恋。就这么一句话就把这个正面的讲成反面的了。同性恋不犯罪，你们可以自由地去做同性恋的事情，甚至同性恋的人可以当牧师。你发现走到这一步已经在完全的用人的理智扭曲神的话语了。这就是当初提摩太所遇到的问题。假教师他们也讲神的话，可是他们是误讲神的话，他们是扭曲神的话，他们是把神的话给讲到一个正面讲成反面。这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如果一个教会容忍同性恋者来当牧者的话，你会发现他敢不敢讲不可奸淫？他敢不敢讲人要追求圣洁呢？他讲不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把握住神所吩咐我们的道，我们要紧紧的守住神告诉我们，我们就按照真意来分解真理的道，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仁义来曲解神的道。 我们希望每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离开不义。下一个主要的重点就讲到的是脱离卑贱成为圣洁，主要的经文是在20跟21两节。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提到了很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的器皿是贵重的，有的器皿是卑贱的。就好像神的国里面有很多很多服侍他的人，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为神所用呢？不是说这个人他很有恩赐他能够为神所用，而是这个人他是神要用一个人，是要看他是不是圣洁的人。如果是圣洁的人，神就能用他。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我们才能够为神所用，我们是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圣洁的器皿。那怎么样才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呢？为什么污秽的器皿神不能用呢？我可以讲个故事给各位听。那在我大二的那一年，有一年的寒假，那我是回到了学校的宿舍，提早回去。那时候去宿舍还没有开门，所以餐厅没有开。那时候我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很晚了，那时候到那里的时候餐厅没有开门，肚子很饿，那想要去外面吃饭，外面餐厅也都打烊了，那肚子很饿怎么办呢？啊，想到了，包包里面还有几包泡面啊，就拿出来了，有三包。哦，那实在饿得受不了，所以三包都拿出来。那三包这么多泡面，哪里有那么大的碗呢？东看西看，哎呀，看到了，这盆子很大，然后就把它拿当泡面好了，就把三包泡面放进去，把热水往里面一冲，哇，好香啊！肚子饿得要命，准备要吃了。一个同学走进来了，他看到我在那里，他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泡面啊，很香啊，要来一碗，来，我给你一碗。”他摇摇头，他说：“因为他知道这个盆子我以前是用来洗脚的，所以说他就告诉我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啊，这个人真是白天用盆来洗脚，晚上用盆来吃面。”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合理的地方了。这个盆子你已经拿来做污秽的事情了，你怎么样这时候又拿来做洁净的事情呢？所以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可是最后呢，我还是把那个面吃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能用一个被沾染污秽的器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是圣洁的人，我们在主面前已经被主分别为圣了。如果我们一同时在服侍主，同时我们又在做一些不圣洁的事情，你看神的心里面会怎么想？神怎么能够用我们这样一个人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服侍他的时候，主要求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就要努力的离开这些不洁净的事情，离开这些卑贱的事情。那这些卑贱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告诉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主要用我们不是看我们的恩赐大或小，主看我们是不是在他面前愿意洁净自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保持圣洁在主的面前，虽然我们恩赐很小，主还是用我们，我们还是贵重的器皿。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要有心智，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不是做一个恩赐大的器皿。只要你是一个愿意保守自己身体圣洁，求主洁净我们，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主就能够用我们。那为什么主用洁净的器皿，他不能够用污秽的器皿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过了，因为主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从万民当中被主所分别出来，万民跟基督徒的分别在哪里？万民是追求的是世俗的东西，他们所习惯的这些世俗的这些习惯，很多的东西是沾染的污秽，是犯罪的行为。而基督徒呢，既然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就要在这个行为上面与万民有所分别。我们不能够别人犯罪我们也犯罪， 啊，别人追求污秽的事情，我们也追求污秽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跟这个普通的世俗就没有分别。神是忌邪的神，他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如果一个人他长期的陷在罪中的时候，主没有办法使用他。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我们既然要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一个心智在主的面前，要追求圣洁。那我们再来看什么是自洁，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圣洁的标准。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当中讲到的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个自洁是什么意思呢？这自洁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两次，这里一次，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的5:7。这个经文我念给各位听啊，你们来猜猜看，是哪一个字是跟这个自洁是相同的？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你们认为哪一个字是自洁？除尽什么？除尽啊！我把答案讲出来了。除尽跟自洁是同一个字。你看，他除尽旧效，这个旧效是代表什么意思？无效饼，没有效啊，它不会发酵。但是你只要放一个酵在里面的话，它整个一个饼很快就发酵了，变成馒头了啊。那这个酵在旧约里面是代表邪恶、罪恶的习性。所以说，一个团面里面无效饼，它是圣洁的，它就等于说里面没有沾染这种罪恶的习性在里面。如果一个罪恶进入这个面里面的话，这个面就整团都坏掉了，都发酵了，啊！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边讲到的自洁，也就是除掉这些罪恶的习性，不要让这个罪恶的习性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一点点在那里，让最后它发酵，把我们整个人都给败坏掉了，啊！为什么神要我们要除掉这些心里面的这些罪恶呢？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所洁净了。除酵节在旧约时代的除酵节跟逾越节是同一天，除酵节跟逾越节的意义有点不同，但是他们意义是相连的。逾越节是什么？我们被神所从罪恶的权势当中给拯救出来了，羔羊已经替我们而死，他的血涂在门框上面，面面的天使经过选民的门口的时候就越过去，不杀这个选民。我们就是那些选民，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涂在我们的门框上面，我们不会被神所灭亡，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而除酵节呢，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是一个被神所洁净的人，被神的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了，我们就能够要与罪恶有所分别，我们要除掉我们心中那些罪恶的习性，追求圣洁。所以这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自洁。自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除掉那些引诱你们的罪恶，在你们心中那些罪性，我们要离开他们。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自洁呢？我们知道自洁不是说我自己追求圣洁，我自己要修养自己达到圣洁的标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的话，最后我们结果是会失败的。保罗他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人，他一生都在追求圣洁，可是呢，他最后他仍然告诉在圣经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是他人生的很晚年的时候还讲这句话，代表说这个追求圣洁的目标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止境的。不管你再圣洁，总是有更高的标准在那里，因为神所要求的是要像神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这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的修养来达到一个圣洁的标准。而那要靠什么呢？那就是靠我们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每天如果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血，求宝血来洗净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我们已经得到成圣的地位。可是呢，这个地位是要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要来 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面前配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呢？我们是不是有得罪他的地方呢？我们得罪他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认罪，我们在他面前求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他已经他的血他是有功效的，他不仅让我们得到成圣的地位，而且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现在的罪，我们将来的罪都被他的血所洗清了。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求他洗净我们的罪。同样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来管制我们，让我们的行为不违反神的命令，这是要靠着我们努力来下功夫来对付的。也就是说，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洁净，同样的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追求圣洁，要对付我们的那些老我的败坏的习性。我们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就不停的在这两个过程当中洁净对付，洁净对付，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都是每一天要这样子来经历这样的生活。基督徒也就一直在这种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更加的向主，更加的达到主所要求成圣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觉得自满自傲，觉得说我已经够做得够好了，我已经不需要再追求圣洁了，往往这时候就是他开始堕落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自满自傲，而是知道我们一生都要在主面前求主洁净我们，求 主让我们有个心智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对付我们的罪性。有一个例子，是我们追求服侍主的人，我们更是要看重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个例子就讲到了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牧师，他是一个福音广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Jim Baker 这个人。他在80年代的时候，他那时候造了一个福音广播电台，然后有上千万的人来听他的福音广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影响力有多大。那他的募款，他募的那个款哦，款项大到一个程度，上亿美元。然后他用那些钱呢，买了一块有4平方英里大的一块土地，上面造着旅馆，造着这个退休会的中心，甚至还造了一个 theme park， 是美国第三大的 theme park。那他要创立一个福音的王国，可是呢，这个人最后一败涂地。为什么呢？一个在福音上面这么有影响力的人，那主应该重用他，为什么他一败涂地？因为他不遵守圣洁的生活。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首先是他的太太跟他之间的婚姻上面不和，以至于造成他太太出轨。出轨之后呢，他为了要报复他太太，他认为说你可以出轨，我也可以，所以他就靠着他的朋友为他安排了一个与一个21岁的女人发生了一夜情。这件事情呢，当时是在被揭发的5年之前发生的，他一直在掩饰这件事情，可是呢，最后纸包不住火，这件事情被那个与他发生一夜情的女人所暴露出来了。那我不晓得这个他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要钱，可能是要可能有其他的目的。但是呢，这事情一暴露出来之后呢，金贝克就想到，我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传道人，我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够让它发生。怎么样呢？就用钱来压，用钱来说你不要讲，我给你钱，然后呢，否定说没有这种事情。结果呢，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最后被抖出来了。因为他同时在这个教会这个教派当中，在他的组织当中也有很多树立了很多的敌人，这些敌人呢就用这些东西来攻击他，把他不只是把这件事情给挖出来，而且呢他当时募款的很多非法募款的这些事情也给挖出来了。他募了1亿5800万美元，而这些是向很多很多有钱人有钱的基督徒募来的。后来了呢，他说他是要用这些钱来成立一个福音机构，结果最后呢，他来建造这些他的福音的王国建旅馆买地皮，那这些事情呢，最后是违法犯罪的事情，被法庭判了45年的徒刑，最后他服刑的时候服了18年，他一败涂地，所有东西 全部都化成泡影。那些一千多万的听他广播的信徒，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很多人都离开了主。你看，一个仆人因为他的一点的不圣洁，最后影响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信心，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当他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弃他而去，跟他撇清关系，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他怜悯他。其中有一位叫做 Billy Graham， 他去探望他，他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安慰他，他握着他的手说 Jim Baker my brother， 他鼓励他悔改，在主面前真正的悔改，有一天再回到主面前来服侍他。他后来出狱了，出狱的时候 Billy Graham 给他一部旧车，为他租了一个公寓，同时邀请他来服侍他，重新的再起来服侍他。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错了。我们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真实的悔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人如果在主的面前没有持守圣洁，不管他有再大的恩赐，主都会把他给弃绝掉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要服侍主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追求，就是在主面前做一个圣洁的人，这是第一步。而主会把恩赐赐给那些愿意追求圣洁的人，我们就能够为主所用。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三点所讲到的是要逃避私欲，追求公义。那在22节他经文上所说的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你看，可以发现这当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消极的方面，消极就是逃避私欲，积极呢是追求跟那个同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啊？我们想看，我们少年的时候我们想追求什么东西？少年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凡是能够满足我自己的我就努力去追求。那很多的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曾经疯狂过，我们狂妄自大，认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人，我们纵情声色啊，什么能够满足我的我就努力去追求，我们意气用事，什么是人们跟我吵架一点不合我就马上去大发脾气来骂他，我们贪图享受，什么能够让我能够满足的我们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这就是少年的私欲。那不单单只有少年人才追求少年的私欲，事实上少年的私欲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都会引诱我们，所以我们要努力的知道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就像那金贝克一样啊，金贝克他原来少年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个雄心，想要为主创立一个福音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影响千千万万人，他达到了。当他的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他心里面心高气傲，他想到说，我有名了，我下一步要追求什么呢？我追求的是财富。因此呢他就大力的募款，募了很多钱进来，但这个钱呢他不单单的为这个福音的用途，他自己拿来建筑很多的自己的私用。你看发现他有了钱有了名，他就不甘心的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的领袖，他愿意最后就是怎么样呢，就追求一些刺激，追求一些享受，最后呢就堕入到这种败坏的品格当中。这样的事情毁掉了他的一生，也毁掉了许多人的信心。你会发现私欲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离开私欲呢？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第一个讲到的是逃避私欲是要走为上策，36计走为上策。那因为我们知道私欲的本质是什么呢？私欲的本质是从魔鬼所发出来的力量，当我们不逃避它的时候，这魔鬼是常常在引诱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离开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私欲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认为说这个影响不到我的我已经百毒不侵了，我已经是免疫了。所以说呢当这私欲的魔鬼的引诱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短处在哪里。如果我们是爱钱的话呢，我们就不要接触到很多的钱。 如果我们受不了这个色情的引诱的话呢，我们就要远远的离开这种所有的色情的杂志、色情的网站这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抵挡过这些，我们的力量是非常的薄弱的。当你一旦掉下去的时候，你就永远在那种痛悔当中。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它，躲避它，不要跟它有任何的瓜葛。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很强，我们不会百毒不侵的话，最后结果一定是跌倒，就是掉到陷阱里面去爬不起来。趁我们还能够跑的时候赶快跑，不要到我们最后跑不掉的时候掉在陷阱里面的时候就痛悔来不及。第二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要找属灵的同伴，属灵同伴互相的监督。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有弱点的，但是人在一个属灵的同伴当中，在一个团契当中，弟兄姐妹互相的监督，互相的提醒，我们就有一个力量能够靠着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脱离这个罪的环境。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Billy Graham 也是个 Billy Graham， 他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人，他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领袖。如果想把 Billy Graham 打倒的话，那基督徒大家走掉一半了。所以呢，魔鬼也是趁着各种的力量想要打倒 Billy Graham。 可是呢， Billy Graham 是一个很谨守的一个人，他每次出去布道的时候，如果他的太太不在他身边，他在旅馆里面绝对不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他会找一个同工来说，你陪我。不是他很孤单，不是说他很害怕，他希望人来陪他，不是的。他第一个他怕人家陷害他，如果别人陷害他的话，他有理说不清啊。第二个，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一定要圣洁，如果他不圣洁，他陷入这种罪恶当中的话，他所讲出来的道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Billy Graham 他的这个方法就是宁可用一个弟兄姐妹，找个弟兄在他身边陪着他，让他监督他，他把自己暴露在弟兄的面前，不要让这个罪恶有这个机会可乘来引诱他，让他跌倒败坏。我们知道在十年前那个我们以前的总统 Bill Clinton， 他坐在办公室里面，一个女实习生坐在他旁边，他犯下了一个滔天大罪，他不承认，因为没有人看到，因为外面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有实习生，但是外面的人都不讲，因为他是总统，他的权力大大的程度别人都不敢讲。最后结果呢，是他最后没有办法抵赖，因为那个女实习生自己把他给掏出来了。如果说他学 Billy Graham 的话呢，他就不会今天这个下场了，对不对？他就找个男秘书坐在旁边，女实习生就算要怎么样也不敢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主面前要学习，有属灵的同伴在身边，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够强，百毒不侵，以至于把自己推到一个掉入犯罪的陷阱的机会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一下最后一点，讲到一个基督徒的领袖要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追求圣洁呢？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是要逃避不义，我们刚才讲到逃避不义，还要脱离卑贱，还要逃避私欲。那这些的东西呢，是属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最后一个呢，讲到的是要弃绝真敬。弃绝真敬所讲到的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的是今生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我们都有一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比别人更好这种想法。因此呢，如果我们这个骄傲受到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就是看不惯别人比我更好，所以说要去增进，要跟别人比个高下。这种想法就常常会造成教会当中的很多的增进的行为。那增进是什么东西呢？他这边讲到的要弃绝真敬，并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跟别人辩论。如果说是为真道而辩论的话，是应该要辩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已经离开真道了，已经走到了异端里面去的话，我们要努力的要为了真理而发出而护卫这个真理。但这里讲到的弃绝真敬，不是讲到在真道上面的辩论，而是讲到什么呢？一些口舌之争，一些没有凭据的那些言论， 这言论呢讲出来之后呢，就最后结果就是东吵西吵，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话，最后呢造成更多的纷争，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努力的弃绝这些没有必要的这种增进，尤其是身为教会的 领导、成为牧者，那更是不可以陷入这个增进当中了。为什么呢？因为牧者他的主要的目的是在牧养群羊，他是能够把群羊带到真理当中。如果一个牧者跟群羊产生了增进的心理的话，你觉得这个群羊会不会听牧者的话？就不会了，对不对？因为这两个的关系已经破坏了，而且如果是又为了很多的小事情所造成这种破坏的关系，那牧者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把羊给带到真理当中了。所以呢，他这里特别告诉提摩太说，主的牧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那这句话是不是只能够对牧者讲呢？事实上不只对牧者讲，也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讲。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多少在教会当中都分担一些牧养的责任，你也在照顾一些弟兄姐妹，你就是他的牧者。如果你任何人你都没有牧养的话，你也牧养你的小孩，牧养你的家庭，对不对？你照顾他。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从这点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牧养。我们牧养不是靠着我们的气势，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我们的学问来压别人，而是呢温温和和的把他带领到神的面前来。在我们能够带领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先把这个关系给破坏掉了，最后这结果就是产生了增进的行为，最后我们的羊不听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千万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能够把羊带到主的面前，能够把真理劝诫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要我们不要增进呢？因为增进不单单是破坏关系，同样的也让这个羊少了悔改的机会。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悔改？不是靠着我们骂他，不是靠着我们责备他，他就能够悔改的，而是要挽回他。怎么样才能挽回他呢？要用温柔的言语把他劝诫他，告诉他能够为他祷告，把他给带回到主的面前来。如果一旦我们动了血气了，一旦我们责备他的时候伤了和气了，我想这个人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千万要尊重。第一个，我们要温温柔柔的来劝诫他；第二个，我们是期待他能够悔改，我们希望能够把他给劝回来，挽回一个人。我在原来在 Massachusetts 一个教会当中曾经发生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我看到那位牧师，他在教会当中怎么样靠着一个温柔的心把一个弟兄姐妹挽回来。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忽然有个很吵杂的声音，很大的这个吵架的声音。我就觉得奇怪，教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就跑去看。结果呢，去看的时候是有个弟兄指着牧师的鼻子大骂。他骂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说骂是我，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神啊？你什么了不起的？就这样骂牧师。就看，但是那个牧师呢，他就在那里低头吃饭，一口一口的吃饭。我心里很难过，我说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呢？这个你为什么不牧师你为什么不出来就讲清楚，跟那个弟兄姐妹讲清楚呢，解释清楚呢？后来牧师没有讲任何话，继续吃他的饭。我相信那个饭吃在口里根本吞不下去。那在2006年有一年，我跟这位牧师一起去短宣的时候，我就问牧师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啊？当时为什么你不解释呢？你不解释的话，别人会以为你理亏啊，你默认啊。那牧师就讲了，他说那个情景啊，这个弟兄是在气头上面，如果我解释的话没有用的，我再讲他会更气，他会跟我当场吵起来。吵最后结果呢，我也动气了，我就当场就看到一个牧师跟一个信徒真的当场吵架。你说如果一个牧师跟自己的羊在吵架的话，那我礼拜天上去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看我什么样啊？ 根本不配讲道了，所以他干脆就闭嘴，干脆吃他自己的饭。我那时候听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这个牧师他为了群羊的缘故，他也为了这个弟兄能够悔改的缘故，他就干脆就不讲了，就忍耐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求主来安慰他。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面真的很佩服这位牧师。如果我自己站在那个地位，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做。有时候我们会很在乎，我们辩论的时候一定要赢别人，所以呢，逞口舌之快，有时候呢，很恶毒的话也会拿出来讲。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在属灵上成熟的人，是要担待属灵软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属灵成熟的人，我们有足够的身量，能够忍耐那不合理的委屈。但是呢，如果那属灵软弱的人呢，他受到的委屈的话呢，他可能就一直跌倒，就永远就爬不起来了。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上成熟的身量，我们能够忍耐一些委屈，能够在群羊的面前做个榜样，能够温柔劝诫。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辩论的人，很喜欢跟别人吵架。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牧者，我竟然敢跟他吵架。那时候我们去一起参加一个冬令会，冬令会的主题正好就是今天这个主题，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用的经文也是这段经文。那时候我就很没办法理解，我说一个人，我们是有主见的人呢，为什么要成为器皿？器皿是一个被人所用的，完全没有办法，没有主见。我觉得说基督徒要成为器皿，最后呢还能够还去向别人传福音，把所有人都变成器皿。那我就当场发出挑战，对我这个辅导发出挑战。那辅导是一个姐妹，叫刘姐，她当时心里面很气啊，看到我这样一个带我信主的人，她带信主的人，竟然敢跟她回嘴，但是她忍住她的怒气，我看她讲不出话来，她只讲出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比喻啊。”就不再讲了，那时候呢，我心里面讲说，我看到他讲不出话，我也很难过。可是呢，我想说我是没有错的，可是有一天的下午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跟一群的姐妹在台上唱诗，那群姐妹呢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是当中有美国人，有中国人，都是传道人。他唱出的诗歌是这样子的，他说：“全现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呼召，我知道在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为你，完全为你，你曾为我完全舍己，以主为止，做我心志，亲爱救主，我活着为你。”我没办法忘记那天唱诗的时候，他们脸上所显出来那个荣耀的光芒，那是一个把自己献在主面前为主所用的那样的一个光芒。他们那些弟兄姐妹很多，那些姐妹很多都是没有结婚的，四五十岁的，他们何必花这个时间代价带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小毛头来参加一个退休会呢？他们为什么要忍受我们对他的顶撞而愿意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呢？我知道了，是为了主的缘故。如果不是主感动他们，他们何必要把自己一生献在主面前，没有结婚能够献在主面前来带领我们这群大学生来归向主呢？我知道了，因此在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一个器皿，就是我当时所瞧不起的那些器皿。刘姐就是那个带我的辅导，她没有什么口才，她没有用她的言语辩论来说服我，但是她用她的一生的行为在主面前所献上的这个见证说服了我。我发现我当初所问的那个问题真的是微不足道，真的是看起来很，真的是很可笑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我却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劝服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靠着口才，不是靠着言语，而是靠着主所赐给我们对一个羊的爱心，温温柔柔的把弟兄姐妹给挽回来。我们今天学到了四点，主借着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四个动词所引出的四个重点。我们今天 要怎么样在主面前活出圣洁为主所用呢？我们想到有两点可以来思考的。第一个是追求圣洁，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知道追求圣洁不容易，我们每次在追求圣洁的时候就跌倒，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呢？在主面前求主，主啊，我很软弱，但是我知道你要我圣洁，既然你要我圣洁，我就要努力的追求圣洁，我不灰心。主帮助我，帮助我洁净我，洗净我的罪，也让我能够有个决心，能够来对付我的罪。我一步步的走在这路上，虽然我跌倒好像婴儿一样，但是呢，主啊，我知道我一步步跟着你走，我有一天我一定能够达到你的标准，我能够回到你面前为你所称赞。所以我们追求圣洁，第一个不能灰心。第二点我们讲到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器皿为主所用，我们要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主要怎么样才能用我们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常常在主面前求主洁净我们，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软弱的罪性，我们把自己献在主面前，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就主必然会使用我们，不在乎我们的恩赐，来在乎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心智是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求主带领我们众多弟兄姐妹，也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合他所用的器皿，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个心智成为圣洁，合乎主的用。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实在很感谢你，你爱我们，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属你的人。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洁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用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岗位上面。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过着一次追求成圣的生活。我们不灰心，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献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知道，我知道你一定会用我们的，不止今天用我们，我们一生要为你所用。求你继续的带领，继续的洁净。我们这样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